各位记得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四大圣论这一段的熏习义。其实这一段的熏习义连着前面啊，连着前面，这个阿赖耶识的三相能熏四义，所熏四义，一直到这边来建立熏习义，举了四个比喻。上个礼拜我们谈了其中的三个。那么这段文可以说是阿赖耶识缘起里面理论也好，止观的道理也好，实物面也好，都跟这一段文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不厌其烦的来详细解释。但是，可能也因为我过于重视，或者是解释的太详细，或许也会让很多人觉得烦呐、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缘起嘛，干嘛讲那么多嘞？我觉得缘起不像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即便是一加一等于二，其实背后都有很多数学的假设。我们先不谈数学了，连同佛法，我们经常对缘起的了解，都以为是。把一些东西凑一凑，它的那个形状啊，它那个假名啊，就叫做缘起了。其实我一直讲这个是幼稚园小学一年级，的一种空性缘起的一种了解啊、哦。那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其实主要要谈的是非常维系的心念的起灭，跟我们这一切遭遇、境界。乃至于根深，还有一个自己知识经验范畴碰不到的轮回，啊，都只能够在听别人如何说这个道理，姑且信其有的情况底下去理解它。佛陀在这个经就是菩提树下，到底悟的缘起是什么？肯定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一些条件凑合凑合的形象，假名的施舍而已啊、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各位真的不是要用文字的表面上去认识它而已。我就姑且举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其实也是讲过的，我还是举白云长老举的这个例子。他说肚子饿了，想吃饭，早饭吃，把肚子填饱了。是不是缘起啊？那观察这个过程的智慧是不是般若啊？当然还是要看你怎么观察，你观察的如理了才叫做般若，观察的不如理了，其实连世间的智慧恐怕都摸不上边。那么于中好像举这个例子其实一点稀奇都没有嘛，肚子饿了是饿的，你感觉饿的那个时候才饿的吗？那是什么时候饿的呢？前一秒钟，还是上一次吃饱的时候，这两个极端其实就有很多可以去讨论、可以去思维的空间。到底你说你饿了是什么回事儿？我们是不是曾经吃饱了？吃饱了又跟饿了有什么不同呢？等等这个问题。那么我为什么肚子饿的感觉出来，我就想去吃东西呢？那么吃就吃呗，为什么有人要吃这个，有人要吃那个呢？那吃哪一个都又对这个生命的存在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么多的可能性，我为什么会单独挑某一种呢？挑了这一种我会得到什么？不挑那别的那种众多的可能性，我又失去什么？在这个得与失之间有差别吗？你会认为墨学可能在这边胡思乱想，不过以上的每一个我问的问题都是很当真的严肃的问题。本来其实很简单的，肚子饿了吃了，吃就把自己这个肚子填饱了，填饱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不再有饿的感觉，远离那个恐怖啊。什么恐怖？会饿死的恐怖啊。那为什么会饿死？你要饿死谁呢？你要饿死谁呢？你饿死自己所谓的生命，还是饿死肚肠里面那么多蛔虫呢？那到底你是依止那些蛔虫生命而存在，还是蛔虫依止你的生命而存在？ 我们当然不要讲蛔虫了，身体肠胃道里面有这么多的细菌，佛法的不净观叫你观我们的四大为虚空里面是84000户虫，那所谓虫者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菌，这细菌当然有所谓的坏菌，有所谓的益菌，那么我们到底跟他们的生命的存在是一是义呢？谁是主呢？谁是依赖别人的人呢？谁是被依赖的人呢？那不管谁被依赖，他又怎么被依赖呢？依赖的功能是怎么存在，怎么作用的呢？这还是粗的哦，细的就是就正在思维刚才我问那么多问题的这一念心，它又是怎么在运作的。它随着问题的不同，它到底有不同吗？你说有不同不对啊，你说没有不同也不对啊。以上所有的问题跟它应该有的如理作义的答案，通通都是缘起，通通都是阿赖耶识缘起，通通都是阿赖耶识缘起所显现的二空真如。光只是吃饭这件事情，肚子饿了吃饭这件事情，就衍生出这么多问题。我们呢，老实讲，凡夫俗子啊，看文章啊，解义，总是想得一个白话的消息。白话的消息又为什么？如果有人敲门敲三声，你做怎么回答？是谁？然后他就答。是我，然后呢，结果搞了半天没人开门，然后又敲三声，你就在门内问是谁，他就答是我，就搞半天门还是没开，那门外敲门那个人就纳闷了，怎么回事呢？然后于是他就敲，结果里面的人没有答是谁，他说是我，你猜怎么回事？原来里面住了一只鹦鹉，你跟他对话对这么久了，他被你熏成了新的语言，他认为是我才是对的，问是谁不对了，这个是谁的东西呢？被反制约掉了，对不对？而前面那个人呢，在外面敲门那个人还在自以为自作多情呢，对不对？他到底是带着疑问离开，还是带着一种新的了解离开呢？以后他敲门碰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的猜测呢？那他又会去敲或者是做不同的作为呢？生命的每一件事情就这样子相续而起，有这么多的可能性一直不断的在转变，当正发生的时候，他就是那么样子，你就有很多的问题问 Why me? 对不对？可是呢，当一些如意的事情没有临到你的时候呢，你就说 Why not me?那为什么同样有遭遇的时候，你有些时候会问 Why me? 为什么临到我头上？为什么有些问题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又说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呢？中间背后的缘起是什么？那你是什么心在挑选用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这两个问题，你到底做哪一种选择？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的？其实这就是阿赖耶识缘起的观察。他观察就是这念心的起灭，这念心的起灭到底一连串的逼着你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贪嗔痴相应的事情，还是 whatever 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不是我太会去钻牛角尖啊，而是所谓的阿赖耶识缘起本来谈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他谈的就是你身心世界三界六道所有一切生命现象的非众多品类异杂差别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怎么样相续变化，背后的因缘是什么，它会从哪来，它会往哪去，都必须从这一段文的建立过程自己去找到答案。当你遇到某一种遭遇，你去问为什么临到我头上，为什么是我不是他，为什么不是我又是他呢？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能够心平平坦坦的，没有任何疙瘩的，远离颠倒梦想，然后呢就近波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摩环摩乐，不再被任何的烦恼逼迫去造招感三界轮回的果报。你说招感三界果报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关系就是因为你不自在，我不自在，大家不自在，冤亲总是聚头，对不对？所爱总是容易别离，五苦七苦八苦，对不对？三苦一百零八苦，乃至于维系圣义地所说的分别行苦、圣义苦，这些种种的苦所谓何来？我到底要怎么去面对它？此生过了，来生呢？如果有来生，你今天这一生又为他做了什么事？等等事情，都是阿赖耶识缘起要讨论的事情。简简单单看，每个生命过程当中的俱生俱灭意，对不对？你每一个信念都跟哪些东西俱生俱灭了？你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吗？你能够控制吗？或者你完全没有自在力呢？第二个，非一异性意，我们所谓的可能性跟成熟现行之后的必然性，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还是异？就数学逻辑上来讲，它应该是不同的。可是就这些所谓的可能性成熟时就变成必然性，那么如果可能性成熟会变成必然性，它为什么在没有成熟没有现行的时候又叫做可能性呢？那为什么只可能性当中去选择某一样而不是别的东西呢？第三个，同时更互为因义。互为因，奇怪，你是我的因，你是我这么做的因，我又是你这么做的因，那到底是谁起头的？我们经常讲啊，手啊一只是不会响的，对不对？禅宗要参的那个只手之音，那一只手撩动起的声音，那是什么？就是不是风动不是幡动的那个心动，那个心动又指的是什么？同时更互为因，彼此这样子互相逗弄，谁是主人啊？那为什么又是同时呢？你要说谁逗弄谁，总要有谁先吧，对不对？那为什么又说是同时呢？这都是移情。今天要谈的事情是更好玩了，在熏习时的无意无杂，没有杂染，对不对？统合说起来，它是一个无复无忌，但没有任何障碍性，它也没有忌别，它一定要生善，一定要生恶，没有，没有。可是呢，当它现行的时候呢，就有一有杂，非一众多品类，三性显现，那些性学定、引自果、恒水转的那些种子性，到底它的本性是有意有杂，还是不变异、不动转、不生灭？到底是什么？还是有人说它是杂染跟不杂染，是杂染跟清净，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体？到底它是什么？老实讲一句话，说是一物即不众，凡所说者都是希望分别。不是要做投机主义的论述，而是在背后讲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找借口的习惯、自以为是的习气、归罪的本事，什么事情归罪到自己不需要作为的那件事情上，然后又口口声声喊我无能为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不能够为生命负责任，是不敢还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那我真的努力要想去改变我的生命品质的时候，我又从什么地方下手？一有人一直在找了一辈子，说我到底要怎么修行，找到临终了还在问我到底要怎么修行。可是问题是，修行是什么？此生你如果今天晚上睡觉了，你就合上眼了，就不再回来了，不再醒过来了，你的遗憾会带走吗？其实能带走什么？这都是你要去问的。可能你会认为，就这些都是哲学家或者是无聊的宗教家他要去管的事情。每天你的遭遇都在建立很多的业感缘起，建立了许多阿赖耶识缘起的可能性， 而就在接受它的必然性的过程当中，身不由己。然后呢，想象一个真如缘起，希望每件事情都是真如平等。事实上，长出来的现行又是坑坑巴巴，没有一件事情是一样。你学了这么多的佛法，搞了这么多的理论，你心里面又真的平等多少？还是老是在做分别？没有修行的人，说他根本不稀罕佛教，不稀罕宗教，我心灵不需要依托你们的佛菩萨在我心中住。信了佛的人，有人是说唯心是佛，对不对？是心作佛。有人说佛国在彼国净土，有人遥指东边，有人遥指西边，有人遥指六欲天中的六帅天，然后呢彼此说我的才是对的。中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啊？约唯识约本论来看，就是阿赖耶是缘起的道理没搞清楚。那他这个东西的搞清楚跟这么多问题有关系，他这个问题也太伟大了吧？你可不可以一句话简单说明白？可以，这边不只说一句话，还说了很多话，每一句话其实都是答案。可问题是我们不见得能够懂，因为很多人读这些东西只想得到一个白话解释而已。你得到那么多佛法文句的白话解释，为什么堆叠起来又变成什么问题在这儿？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很沉重的抛给各位一大堆的问题啊，20分钟的问题，你们留着想想。你们说不公平，我来这边是找答案，你给我问题。今天姑姐就让我放任一下，倒给各位一堆的问题啊。这段20分钟的录音带，你们可以回去反复听，你自己记下来，每个问题你能回答，你能回答，回来找我。你都能回答，就回来找我，我们可以喝杯咖啡聊聊天，吃一个下午茶。你说你要去哪里，我就陪你去哪里喝茶，那你喝咖啡。说到做到，我很希望听到有人能够回答以上所有的问题，而且斩钉截铁，非常的肯定。好，姑且跟各位的理性啊、感性跟佛性稍微挑战一下，请把我们课本打开392页。今天我们就直接不节前了，用刚才那么一堆的问题节前，我们就从392页倒数6行这段长行文开始看起。云何熏习无异无杂，而能与彼有异有杂，诸法为因？请看到白板上左边红笔所写的这几个分解。这边呢有几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是熏习无异无杂，它是个倒装句，就是无异无杂的熏习。其实熏习就是种子的意思，请注意啊，熏习就是种子的意思。熏习啊，粗重啊，随眠啊，习气啊，熏习啊，分别自信啊，其实都是种子的意思啊，都是种子的意思。种子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广，千万不要把种子想得一颗一颗的。还记得我上次跟各位讲到耳朵要生茧的那句话是什么？能生比功能差别。哎，种子就是这么回事，熏习也就是这么回事，它就是能生起非一众多品类功能差别的一种生命现象，那个就叫做种子，也就是熏习，也就是习气，也就是习气。而后我们会学到这种所谓的种子熏习习气有三种种类。那么熏习是无异无杂的。什么叫无异无杂？因为当它没有欲缘现行，摄藏在阿赖耶识总体相里面，它是无复无寂性。你说我们种子六义不是讲它性决定吗？性是决定的， 其实决定了，那是约他在预言现行成熟的时候，对不对？说他是有意有杂，非一众多品类。可是在他没有现行是种子性的时候呢，他是无意无杂，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熏习义。而能与彼，与就是给予，为什么？因为他设藏在彼，彼是谁？所熏阿赖耶识，那个彼字就是所熏的阿赖耶识。也就是说，无意无杂的熏习，它可以让所谓的所熏的阿赖耶识提供一切种子式的功能性给什么？给能熏的有意有杂的杂染诸法做声音。好奇怪吧，能熏不是在前面吗？由此就可以知道，能熏是谁生的？所熏所摄藏的种子性生的，所熏里面所摄藏的种子性预言现行生出能熏的异杂种类品法，它会熏谁？它会回过来熏所熏。所以有一个很奇怪的过程，是所熏预言成熟生出的能熏，能熏同时又去熏所熏，有没有点搞糊涂啊？这已经被我搞了很多次很多个礼拜的糊涂了。阿赖耶识缘起就是这么一句话，只是我把这个话越堆越长而已。那这样抽象的叙述到底要讲什么事情？那很难懂。嘿，非无意无杂的熏习，它能够让阿赖耶识里面所摄藏的种子升起一切有意有杂的杂染诸法，太难呢。于是底下呢很难懂嘛，所以论主就做了一个比喻，他用染衣器的比喻。匣具其实就是染衣器，匣具你们就想象啊，我上次也举过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客家蓝染啊，拿布白色的，然后把它卷曲，对不对？然后呢用橡皮筋或者用绳子捆绑。那咱们中国有一些地方的染布它可能有一些夹具，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些像印尼啊东南亚国家呢，它有什么蜡染，它有些不要它上色的地方它涂上蜡。不管你涂蜡也好，用线去绑它也好，或者用任何夹具去夹它也好，所有这些东西都叫做种匣具，对不对？种匣具就是作业力，你造的业，那个业力让你的所熏产生了改变，可是它又不是真的改变，它创造它建立起的一种未来改变出各种异杂品类的可能性，对不对？可是它没有真的改变，为什么？它只被捏或者被蜡染，它布还是白的。如果用蜡染的话，它只是一块白布上多了几块蜡而已啊，它整块布的像还是清净的嘛。你用绳子绑，绑了再多再捆再多的样子，它还是白色，只是多了一些皱纹，皱纹拉挺了烫一烫，它还是无意无杂。所以不管你用什么匣具去匣所匣，那么被你匣的那个东西在正在匣的那个过程当中是无意无杂的，同意吗？可是他说真的无意无杂吗？又不然，他跟真的没有被匣具匣的时候呢已经有了不同，可是那个不同又没有真的不同的相显现，对不对？只是有了以后入染器所产生出来结果的不同的可能性。哦，快喘不过气来了，如果你要完整叙述就是这么长嘛，对不对？熏习就建立起了未来入染器之后产生改变的可能性，可是正在熏习的时候没有改变什么。就跟你在今天你回家，像最近我打工的地方啊，去搭公车每次都要经过一家刚刚开幕的麻油鸡面线店。开玩笑啊，从早上10点就开始准备他的菜， 我打工的楼啊，办公楼离他大概有差不多七八十公尺，我还住在三楼，味道就传上来，厉害吧？催着你告诉你说，中午去那边吃吧，纵使不能吃荤的，吃麻油拌面线总可以吧？是这样子。正在你这样子杂想的时候，有没有你真正的行动发生？没有啊。可是当中间的铃响的时候啊，中午午休的时间铃响的时候，你会去哪里？去那里的机会就很大吗？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这就叫做众暇聚，暇所暇矣。正暇时 ，nothing change， 没有什么改变呢。可是那个 intention， 那个企图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个企图一定要这样做吗？今天来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就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你就去了，对不对？所以最后让你成型的那件事情才是声音嘛。还没有让你成型的那个所有其他的原因都叫引因嘛，对不对？引因创造可能性，但是只有声音能够让它 happen 发生现行。可是声音并不是引因，行不行呢？声音并没有让你去实践引因的趋势，没有吧？就是不障碍你，就是让你那个时候就做那个决定。你就这样答了，我就这样发生了，啊，就这样去了，去了难道没有背后的原因吗？那个原因就是引因嘛。最后能够不障碍你去的那个过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让你这件事情发生的声音嘛。所以声音只是不障碍你发生那件事情，引因是驱动你去发生这件事情，可是它并没有让那件事情发生，可是却声音呢，却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本事，它却只有不障碍那件事情发生而已。我不障碍你，我有让你要那样子吗？我让你有那样的想法，可是我又没有逼你啊。那你说让你去做那件事情的人是引因呢还是声音呢？好玩了吧？啊，给我答案。谁逼你去做那件事？是引因呢还是声音呢？如果只有引因跟声音两种可能性的话，你的答案会是哪一个呢？聪明如各位，你们的答案应该是通通不是，以上皆非。那不然呢？那不然怎么会发生呢？有没有发生？去了，对不对？要么没去呢？没去我问你为什么没去呢？去了我就问你，你为什么去呢？你到底没有去跟去的原因是什么？你归给谁？你归给谁？你归给引因还是声音？还是无因无缘？啊？还是糊里糊涂了，反正就发生了，和和共生嘛，对不对？怎么样呢？那背后就显现四因无生的真理嘛。因为理性上告诉我们，以上四个可能性都不存在嘛，对不对？声音不能生嘛，引因不能生嘛，各个不能生，和和怎么生嘛？无因无缘更不可能发生嘛，对不对？我来的就是有来的必然的原因嘛，对不对？不然怎么会发生呢？好好在这个地方参究啊，你每一个心念，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决定，都是这件事情在发生。在正熏习的时候无意无杂，发生的时候就有业果宛然的意杂品类，是不是这样？差别就在那四个字，入染气后。问题都不是前面，但是你也不可以说前面不是问题啊，因为前面创造的可能性嘛，你不能说它不是问题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如众暇聚，暇所暇依，当暇之时，虽复未有一杂非一品类可得，对不对？到这边语气完了，这得同意吧？这边就包括两件事情，引因不能生，声音只是不障碍。那到底什么事情让它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入染气后？入染气后就是四生死，就是四生死。代比象棋，什么象呢？一杂非一品类染色众象。你就带了这么多象，一四生时代比象棋，一切象包括什么？三界六道， 58处所有一切的蕴智相都是这样发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不管是根生，不管是器界，还有正在相续中的种子性，都是这样子被认识着的。这种认识相续的过程就叫做阿赖耶识缘起，讲玄的就是这么样玄啊。可是讲实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无不如此，没有例外。你于中如果真的是一个禅家，是一个行者，你会一直问 Who make you so? 谁让你这样？你于中谁得自在？谁做谁受？什么东西在流转？问题是问这些问题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生烦恼，因为他有苦，偶尔有乐，这些苦乐受让你去起种种想，让你用善然品类去造业，让你在果现行的当中就会问那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不是我？或有些时候问为什么是我？所有这些过程蓦然回首，只是一堆无明而已，什么答案也找不到，什么答案你都可以安，可是什么答案都不是真的答案，对不对？你肯这样子去反省的时候呢，你没有理由责怪任何人任何事，你只会看到你的心就像判官一样，在撕裂的事实，在产生真相的对立。我们的心还在搞什么把戏？什么好事没做？都在自以为是的搞一些自己以为对的事情，还自以为正义了。到底背后它的公平正义在什么地方？佛法其实并不是要谈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为定下来的一种法则，一种常模。佛法的背后有一个不是判定是非更高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怎么让每一个人离开苦的因缘。所以一个悲智双运的佛行者，他永远在想这个问题，不是在解决自己的苦而已，我怎么因为我这样子的努力的存在啊，参与创造一个无苦的净土因缘。我也很清楚知道这不是我一人之力可以成就的事情，所以一直不断的用我的本愿力号召所有跟我相应的行者一起努力着，无怨无悔。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你不能小看你这颗螺丝钉，对不对？你不管坐再怎么高的位置，你都不能以为有你说的就算了，背后就展演出我们现在讲得出话来的很多的所谓的道德啦、规矩啦、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这些四维八德的东西。